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我们这一讲呢，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请大家呢，打开圣经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这里呢，就讲到了小小的撒母耳现在呢，一天天的成长了。他第一次的从上帝那里听到了呼召。这个故事呢也是非常的有趣的，请小燕帮我们读一读好吗？
那么从第一节开始呢，就讲到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其实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就是讲到呢，上帝很少与百姓有这个言语方面的这个沟通啊，这个末世方面的沟通啊。
先知都闲着没事了，快失业了都。我想
这个祭司本来他们身上穿的这个以弗德不是挂着胸牌吗？还有这个他们向上帝求末世的这个什么土名啊，
乌灵土名
啊，对啊。那么上帝就是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就表示上帝很少有跟他们的这个回应啊、答复啊什么。
我也想到，
他们也很少求告上帝，恐怕。
对，我也想到呢，可能有些先知呢，求上帝能够给个异梦啊，或者是什么的，估计都很少得到回答。那么我们想想，在当时的这种社会环境呢，有哪些原因导致了上帝的言语稀少？
首先我们从这个祭司阶层。就有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么败坏，
恶人当道，竟然呢还是混到了这个圣殿里面去做工。你说这种情况之下，不抛弃自己的罪，上帝能愿意跟他们沟通吗？
就是，而且呢，他们在别人献祭的时候呢就在犯罪，
非常的严重。还有从这个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来看，圣经讲得很清楚了，说当时的人都是任意而行。
对，那个百姓已经很多很多人都已经背离上帝。再加上呢，不只是这个祭司，就是连祭司都已经这样，那个利未人也有跑出去的。跑出去去给人家做了这个什么拜偶像的祭司都有的。
哇，因为圣公不兴旺嘛，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教会的状况呢，到了一种非常危急的状况啊，教会都要死亡了， 连传道人都逼的呢去做别的行业了，所以这就是一种非常可悲的属灵的这种一种状态。
嗯，那么这时候呢，上帝要开始兴起一个新的这个先知。
嗯，
我们看看这个兴起的这个先知是谁啊？这个三章第二节，《撒母耳记上》三章。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上帝的灯在上帝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哎，我们看着撒母耳睡在哪儿？睡在这个会幕那儿，这个长明灯那个地方。那个灯呢，是代表上帝的这个给他们的上帝的话语，代表耶稣基督的这个灯是不能熄灭的，一直要点的。
嗯，
而这撒母耳呢，睡在那儿侍候那个灯啊。香啊，就是
因为在圣殿里面呢，可以说这个油灯啊要常常的加油的，
嗯，
要让它不停的这个燃烧，
嗯，还有那个香炉的香也是要一直在烧着。
对呀，那么这个撒母耳呢，看起来呢就是可以说是一心一意的在圣殿里面呢尽他的本分。
嗯，那么这时候呢，上帝就呼召撒母耳了。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去说，你呼唤我，我在这儿。那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这一共来了三次。
嗯哼，
一共有三次这样的。那么到了这个第三次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第八节，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呀，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
嗯，你看看这个以利啊，之前肯定有过这样子跟耶和华上帝的经历。
嗯，
否则呢，他这把年纪了，眼目昏花，头脑都有点糊涂了，竟然突然间这个灵感又回来了，他就知道呢，小小的撒母耳是在蒙上帝的呼召。
嗯，他就教撒母耳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唤。
嗯哼，
嗯，就是要静听。
嗯，
好，那么接下来呢，耶和华上帝就对撒母耳说了一段话，请艾德给我们读一下。
好的，第十一节，三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你看看，上帝对撒母耳呢，讲了这样的一番话。那么我们也相信呢，这个撒母耳记呢，很可能就是撒母耳本人记载的。所以呢，那么之前在第二章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上帝对以利的斥责了，
是上帝借着另外一个先知斥责以利，而且呢预言了他家人这个以后子孙是如何的。
嗯，
那么在这里呢，他又进一步的给撒母耳进一步的这个启示，说呢，我之前所预言的呢，这一定都会实现的。
嗯，
而且呢，还有以利家的罪孽，会就连他们献祭赎罪送礼物都不能赎去。
对呀，说明这个以利家呢，特别是这两个儿子呢，犯的罪实在是太严重了，而且还不悔改。
他是明知故犯，故意践踏上帝的这个教导，故意践踏上帝的这个所规定的一切事情，也践踏其他的人对上帝的这个信仰。
嗯，
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一点呢，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有些人会觉得，哎呀，上帝，你真有那么严厉吗？我做错一件事情，我做错了，我下一次，哎呀，我后悔了，上帝求你饶恕，上帝一定会饶恕的。哎，有些时候就不是哦，你那个如果出于软弱呀，或者什么，或者说不知道啊，或者是就出于软弱，我们真是诚心诚意悔改啊，上帝会愿意接纳我们，帮助让我们悔改。但是他们这个以利这两个孩子哪有悔改的这个意思啊，
这是心硬啊，硬着心去犯罪，
他没有悔改的意思啊。那么就算以利为他们赎罪献礼物，这个因为祭司吗，不就是要带人赎罪吗，对吧？那么虽然他这个为他献礼物献祭赎罪，也赎不去他们家的罪孽。
嗯，那好，第十五节，请你接着给我们讲吧。
那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上帝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嗯哼。所以这个以利啊，他真的是清楚，上帝呢，的的确确是对他的家呢，非常非常的不满呢。
他也很有自知之明，
对呀，
他知道自己呢在这件事情上呢要担自己的罪。
嗯
嗯，
所以我们看到呢，人只要犯罪一定会有后果的。
嗯，
不要有侥幸的心。所以以利家的罪呢已经追上他们了。
其实谁犯罪都是一样。
嗯，
你作为一个大祭司也一样，你如果作为大祭司，身为这个上帝与百姓之间的桥梁，你这个责任更加重大，你背负的担子是把百姓的罪在上帝面前承认，在上帝面前这个赎，他就是预表的这个基督就是救赎主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哼，
而他自己本身背负的罪他是难免，是人都是有罪的，
嗯，
但是他所背负的是他故意犯罪，
嗯，
他而且上帝警告他，借着长辈教训他，一再告诫之下，他仍然固执己见，仍然坚持自己的这个罪恶的做法、邪恶的做法，还罔顾其他人。
所以呢，这个是罪就更大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呢说你知法犯法。
嗯，
罪加一等啊，
他等于拆毁人与上帝之间的这么一个桥梁。
对呀、啊，好，我们来看看第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这个时候呢，这个撒母耳真的是可以说是等于是脱离了师父，已经自己呢已经成功了，已经长大了。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呢，从这里就看到，因为之前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属灵的领袖呢应该是以以利为代表的。
嗯，
那么以利在这个时候已经真是很老了，再加上他家里没有这样的事情，他已经不能再在这个上帝面前呢，就是说代表这个上帝来向百姓说话，而也不能再在百姓面前呢来这个把百姓的罪呈到上帝面前求上帝的赦免和饶恕，他的这个身份已经不合适了。
嗯，
而这时候呢，上帝所拣选的新一代的这个上帝的仆人， 就撒母耳，上帝已经让他的这个名声传遍了全以色列地，从但到别是巴。但我们知道呢，就是他在以色列人这个地方的最北边，最北端。那这个别是巴呢，就是最南端，他们是狭长的，这么长长的这个地方。那么等于说，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的地方都知道撒母耳已经是这个上帝的这个仆人，上帝的先知。在这里面呢，已经清清楚楚地讲撒母耳是上帝的先知。
好，我们接着来看第四章。第四章呢，这个政治局势呢起了大的变化，以色列人呢跟非利士人打仗来了。那么打仗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竟然有一种错觉，以为呢只要我们把上帝的约柜抬到前线呢，就一定能够打赢仗。
嗯，
你觉得他们这种想法是不是很幼稚啊？
嗯，
特别是看到他们整体的这种属灵的一种状态呢，都已经低落到不能再低落了。
嗯，
这个时候呢，倒忽然想起上帝来了。
而且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已经转变到一种这个偶像崇拜的这种模式，
对了，
来去想上帝。
对，
好像这个约柜本身带有什么样的神奇的能力。
嗯，
而且呢，我们在想这个圣经在第四章的第四节讲这个百姓打发人到示罗，就是从会幕那里啊，就是把坐在二基洛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哎，这个约柜呢，好像说抬了约柜来就把上帝抬来了似的。
嗯哼，
你说上帝不是无处不在的吗？
嗯，
怎么会说你要我去哪里我就一定会去哪里，你要我站在谁那一边我就站在谁那一边，应该人站在上帝那一边。
嗯，
对吧？而不是要求上帝站在人这一边。
而且你看，抬着约柜来的，跟着约柜一起来的这两个人是谁啊？
以利的两个儿子。
哎呀，
不孝子，
两个大恶霸呀。
嗯，
竟然来了。我想他们抱着一种嘿，抱着带着这个约柜来上打仗啊，如果打赢了多光彩啊，还在军事上还有这么一个威名呢。所以就来了。结果呢，这个非利士人倒是看到以色列人的行动，起初他们是挺害怕的，对不对啊？
因为以色列人大大的欢呼啊，而地都震动了。
嗯，那个非利士人说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以色列人呢把他们的神带到营中来了。而且你听说过吗？耶和华曾经呢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地，你看行的那些神迹，十个灾难啊什么什么的，了不得了。
哎，他们知道啊，这个以色列人呢有他们的神。
嗯，
但是你留意一下，他们不知道这神叫什么，他没有说耶和华。
嗯，
而且呢，你看他这里面说呢，说到他们认为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神呢是他们，他以为以色列人呢有好多好多神，就证明以色列那个时候真是不能代表上帝的子民。
嗯哼，
上帝的子民在人的观念当中应该是他们所敬拜的是独一真神。
嗯哼，
怎么会给外邦人的印象是他们有好多好多神呢？
嗯哼，
你看他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呢，这我们看这个非利士人所说的这段话，从第七节开始呢，他就讲到，他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这个事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战场上把神抬来了啊。
嗯，
就是他讲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
嗯，
从前在旷野啊，他就讲到这个埃及的事情。嗯，
然后呢，他们竟然自己鼓励自己啊。
嗯，
说非利士人呢，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哇，你说这个非利士人虽然一开始呢吃了一惊，但是人家振作起精神来，更加的有决心要打以色列人了。
嗯，
说万一打败了，可是要当他们民族的奴隶啊，
因为他们自己也奴役着别人呢。
对呀。
嗯，
结果呢，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呢就两兵交接。
嗯，
结果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败了，逃跑。
哇
哇，好多人被杀，
当时
死掉了三万。
对呀。嗯，死了三万人，神的约柜被掳去，多丢人呢。 上帝多尊贵啊，这个约柜真的是，结果呢被这些人当成一个迷信的物品抬到战场，还被掳去了。哎，而且呢，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真的是按照上帝的这个审判宣判呢，当天同一天，两个弟兄了全都死了。
嗯，那么当时呢，这种情况，你看，你说约柜被掳了去。在非利士人的这心目当中，约柜是个什么？也只不过是偶像之一吧。
对呀、啊，但是也有点精神支柱，毕竟从传奇故事，从祖先那里传下来，这约柜可是很厉害的，一代一代，那是我们的国家的传，可以说是镇国之宝啊。
他也是真是很开心的，这个对非利士人来讲他真是很高兴，我们把他们的神都抢来了、
嗯、
他们的神可是大能的，现在这神到了我们的地盘，该归我们了是吧、啊、是不是该保佑我们了，他们可能是这样的想法啊。
那么当时呢，这个战场上失利的消息呢，就由一个逃亡的便雅悯人呢带回了以色列的城中。这人一抱回去信呢，以利就听见了，说赶快过来跟我讲讲什么事情啊。
嗯，当时那个城里的人呢、啊、就是都呼喊起来了，那个以利就听着这么喧嚷的声音，然后就问了，然后这个圣经上讲到十五节讲到，当时以利已经98岁了，他不只是眼目昏花，在这个时候已经是眼目发直不能看见了。
嗯哼，
以前撒母耳小时候他眼目昏花，这时候撒母耳都大了，那看他已经看不见东西了。然后那个人就对以利说了，他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天呢我从镇上逃回，从战场上来的。然后呢这个人呢就报告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啊死了，并且呢上帝的约柜被掳去。这个人一讲到上帝的约柜被掳去，其实呢以利我们知道哈，他心里有数，两个儿子死了就是上帝的这个判定，
审判，
对吧？
对，
那看他还没什么反应呢，接着呢一说到这十八节，说他一提上帝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子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
你看这以利啊，老了这么沉重的身体啊，估计跟他当祭司的时候呢生活习惯有关。
不是，他一天到晚坐在那儿吗？
对呀、啊。
那上面讲他吃完了就坐在那儿，他整天就是坐在那个
肥胖。
嗯，
说不定还有糖尿病也不一定啊。
那肥胖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上面没有讲他肥胖，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年纪大了，这个胳膊腿都不那么好使了，那稍微跌一跌的话呢就是跌得很重的。
你说这一代也算是一个很举足轻重的人物，就这样子呜呼哀哉了。
98岁做了40年的史诗
啊，这个老年的时候还是头脑不清楚，眼睛看不见，也是一种很遗憾的状态了。你跟人家摩西没办法比，对不对啊？摩西对上帝忠心，身体也很好，到老了耳不聋眼不花的。
不过我看呢，我们之前讲到这以利对他的孩子这管教不严哈，虽然他也是言教，就是嘴巴劝说，但是没有见到有什么太多具体的行动，这个圣经上没有具体的描述到他有什么采取什么比较有效的行动。但是你现在想想这里啊，他98岁了，他的两个儿子还挺年轻挺小的啊，那可能也是自己这个心力不足哈，这个体力不支了，管教那俩孩子不利，但是起码他也应该把那俩孩子撤了这个，因为他是大祭司嘛。
嗯哼，
他又是士师，起码应该撤了他的这个祭司的职任，他管不了他的儿子，他也应该就呼吁周围的百姓的群众压力，对不对？
说不定啊，那个时候已是恶人当道啊，他也不过是一个花架子。说不定
也有可能，
说不定这个两个孩子早就把实权都给掌握的稳稳当当了，他没办法了。
所以老人家都没有做什么，他一直就是在会幕那儿坐着，他老是在他那位置上坐着。
那么
很可怜。
以利的两个儿媳妇呢，也就是这个何弗尼和菲尼哈的妻子， 怎么着呢？
那么这里面就讲到呢，其中这个腓尼哈的妻子正怀孕，也是快到产期了。她一听到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了，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她就这个猛然就疼痛了，就要生孩子。那么那她生了孩子，她自己也要死了。那么她这个旁边的人就跟她说，说你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也其实也就是说你家里还有后啊。好，那么但是呢她没有放在心上，也不回答，他只是说一句话，他给这个孩子起名呢叫做以加伯。他说呢，荣耀离开以色列了。那么这上面圣经这个21节讲呢，他说这话呢，给孩子起这个名字，这是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的公公和丈夫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了。
所以这个孩子呢，可以想象他的命运呢，真的是不会很平安的。因为呢，作为一个遗腹子，自己的父亲呢，现在已经死人了，
母亲也死了，
那么这个教养问题呢，就很成问题了。你看这个以利家呢，这个悲剧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呢，不敬畏上帝，虽然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挂着名誉，挂着这个名就是侍奉上帝的祭司，但是结果又怎么样呢？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提醒我们这些敬拜上帝呢，认识上帝的这些人呢，我们要小心这个孩子的教育。那么你想以利自己本身，我们相信他不坏的，他把这个撒母耳教得很好。他自己也是英明啊，几十岁了，对吧？但是呢，他这个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就败坏了整个这个祭司制度的这个，所以呢。
但是呢，我有一点呢，我们如果读到圣经再往后读，也会看到呢，撒母耳在教育孩子上也是不行，
也是失败。
所以这是很遗憾的。
所以就说人。当你专注在上帝的事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想想，我们家里也不要放掉，因为这是上帝的产业，儿女是上帝的产业。将来上帝呢，给我们的产业呢，除了是儿女，还有我们的侍奉工作，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工作，将来上帝会向我们收账的。
好了，今天的时间呢，到此就结束了。如果大家听了今天的故事有什么想法、问题呢？欢迎你写信来。来信呢，请寄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欢迎您给我们写信，在信中呢写清楚您的邮政编码和详细的邮政地址。
好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会。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